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接下来是刘传章牧师主讲的圣灵论，请你预备好圣经，来认真领会圣灵的工作，从而让圣灵引导你遵行耶稣真理，更新你的生命品格，使你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看启示录里面关于圣灵的教导。我们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二十节，圣经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施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思考神你自己借着圣灵向世人向我们所发出的启示，所给我们的带领生命的指示。求你的圣灵今天早晨也再次教导我们，虽然我们在谈论圣经圣灵，但是我们离了你也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求主亲自启发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真理，遵行真理，活在真理的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这句话应该是废话如果你知道圣经的人当然知道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但是有的人也不知道，所以我还是要废话要讲一遍。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是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永世的事件。换句话说，启示录里面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七个教会里面的事情向我们启示，也把永永远远永恒里面的事情向我们启发。那启示录是启示的文学， 那启示的文学在圣经里面是最难解也是最难明白的文字。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他看到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然后胸束金带，然后头发白，又是声音像是重水的声音，又有两把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像这些字呢，如果我们照着字面去解释，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到底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肯定我们知道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啊，用一种启示的文学来描述这里面的事情。所以有些启示录里面所记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强解。有人说启示录里面的蝗虫就是现代的坦克车，那我也不同意这个说法。那蝗虫就是蝗虫，那不可能是坦克车。但是有人就要用这些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那我们今天不是解释启示录的全本书，只是告诉大家启示录是用启示的文学所写的，不是很容易解，也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白的，我们还是要明白，不明白的隐秘的事我们就交在神的手里面。那解经呢，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光照。那圣灵已经启示，圣灵已经默示，但今天我们要来念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英文叫做 illumination。 那圣灵来光照我们，才能够使我们明白圣经的启示。那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不能明白圣经的话。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味道，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意思，因为你没有圣灵做你的老师。圣灵是开启圣经话语的老师，要有圣灵的光照。那今天我们要看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关于圣灵的事情。那启示录里面一共有15次用到灵这个字， Spirit 这个字。那在中文圣经，那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有的地方翻译的不一样，那我是用中文圣经来查的。所以中文圣经呢，圣灵这两个字呢，那有很多的地方其实圣灵呢只是一个灵字。那这个灵字呢是一个大写的灵，那这个大写的灵呢肯定是在圣经里面多数是指到圣灵，所以中文圣经就把它翻作圣灵，或者加了一个引号，或者下面加一个字点点点，那就表示说原文没有圣这个字，但是把它翻作圣灵。那从中文圣经来看呢，一共有13次，15次里面有13次呢是讲到圣灵，有一次讲的是污秽的灵，有一次是讲预言中的灵异啊，都是这个字 spirit。 那在这个13次里面呢，有7次呢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7次呢是这个句子呢在启示录，那我们知道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借着约翰写给7个教会的话。那每一个教会讲完了话以后呢，就有这句话在里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出现了7次。另外呢有4次被圣灵感动。刚刚我们在念第一章第10节的时候，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一共有4次。然后有2次呢说是圣灵说，圣灵说。那前几次我们也提到说，圣灵在新约圣经的记载里面跟在旧约的时候有讲话，说圣灵说，圣灵说这个字眼会出来。换句话说，圣灵是向人讲话的。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就把这个重点放在圣灵向教会说的话，圣灵向教会说的话。那也就是说，圣灵向在第一个世纪的7个教会所讲的话。那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我们就简单的来跟大家思考。当每一个教会这个主耶稣向他们讲话的时候， 圣灵向他们讲话的时候都讲了很多的事情，那我只挑出一些比较重点性的。那第一个呢，我想教会要听圣灵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教会要听圣灵所讲的第一句话呢，就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要找回你们离弃的起初爱心啊！你们把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们，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句话呢，是圣灵向教会说的，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英文叫做 first love。那 first love 就是你初恋啊，你第一次恋爱，碰到一个男的，碰到一个女的，跟他有感情了啊，相爱了，这叫 first love。 很多人说这个 first love 像是 puppy love，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还不懂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爱上了，我掉进去了，我掉到爱里面了。可是呢，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圣经讲的这个 first love 是什么？圣经讲的起初的爱心是什么？也许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我只提出两个。一个就是起初的爱心，这个爱是对谁的爱？这个爱是对主的爱。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悔改的时候，你们得救的时候，你们信耶稣，这些都是一样的，悔改得救信耶稣都是一回事。当你最初跟耶稣基督发生相认识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是怎么样？你的那个爱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爱耶稣爱得要死？有没有那种初恋的感觉？有没有那种好像这个离了主都不行了，我不行，我非天天要跟他相见。我知道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天天跑去教堂，天天去聚会，参加活动，就是那种火热的心，爱主的心非常的强烈。但是随着时日的变迁，环境的演变，遇到了难处失业了，痛苦了，甚至真的失恋了，这个上帝在哪里？你真的爱我吗？你是我的主吗？你还管我吗？你还关心我吗？这样子慢慢慢慢你的心就凉了。或者说你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发现哇，这个也不错。我听说在国内很多在家庭教会的年轻人很爱主，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啊，就读圣经、背圣经、默圣经、写圣经，爱主的不得了。可是最近比较开放，很多所谓的民工从乡下进到城市里面，一到城市里面看看这个花花世界，到了上海，到了北京，看看哇，电视机那么大，看看这个什么是喝酒馆这么漂亮，这个吃的东西那么多，然后这朋友又是走吧，我们去吧，喝一杯没事啊。起初的爱心就被这些所谓的世界的东西就吸引走，就不再像以前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爱主的心失去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还有一个可能是爱人。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觉得神对我这么好，我要爱主，我要爱人，我要做我所能的。那这里当然总的来说是向教会说的啊，下面都是向教会说的。但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个体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有的是我们全体的教会做事情，有的是我们个人做了成为全体教会的活动。换句话说，我们个人影响教会，教会影响个人。所以我们教会，比如说教会呢，也做一些所关心人的事情，慈善的事情，爱心的事情，表达爱心的事情。但是做了以后，特别是我们个人做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你的爱心呢，人家会当作是当作是就利用你的爱心。举个例子来说，刘师母常常做一些东西给我吃，她说是对我好，而是爱我， 但是我不喜欢吃。他就说，你把我的爱心都当垃圾丢掉了。是啊，当人家对我们做一点爱心的表达的时候，人家不理不睬，觉得是应该的，所以呢，你就下一次呢就不做了。开始你是热诚的愿意做，后来呢你就不做了，所以你就丢弃了，离弃了你起初爱人的心。那到底什么叫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我个人认为是爱主跟爱人两样都有，两样都可能啊。你爱主爱到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自己的软弱，可能环境的引诱，你起初爱主的那种热忱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教会来一阵子就不来了，去哪了？当然很多原因啊，跟主的关系是不是不是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可能你爱人的时候，人把你当作你的爱心是当作是白该的白的，你就觉得有什么意思，不干了。所以，但是圣灵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以弗所的教义说，你要悔改，要悔改，要把你失去的爱心再重新找回来。圣灵像教会所说的第一句话，要找回你离弃的起初爱心。那圣灵像教会所说的第二句话是，不要怕受苦，不要怕受苦。在这个斯美纳的教会总体来说还不错啊，这边没有什么很多的责备，但是他说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这个是圣灵向教会说的话。你说受的苦你不要怕，有什么呢？有患难，有贫穷，有毁谤，有下贱，有试炼啊。这个教会啊，在教会在困难的时候，整个的教会受逼迫的也有，特别是初期的教会，或者后来在一些集权的统治下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受患难，也有贫穷啊。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教会 as a whole 整体的教会有贫穷、毁谤啊，受毁谤、下监。下监不能把教会放在监狱里面，但是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徒会被下监。啊，在美国我们还感谢主啊，还没有基督徒一般基督徒来为着信仰下监的。在很多集权的地方，很多信徒，特别是信徒领袖或者教牧领袖，他们为着信仰，为着真理，被下在监狱里面，受试炼，受痛苦。圣灵对教会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们生命的冠冕。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患难有，贫穷有，毁谤有，下贱有，试炼也有。我特别想到毁谤这两个字，你知道基督徒会被不信的人毁谤。很不幸的是，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毁谤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嘴巴要扣紧，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被毁谤的人，我不知道，我曾经被毁谤啊。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被毁谤，毁谤的是什么话，是对还是不对，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真理还是人的意思，让人家做分辨，做你该做的事情。这里说要至死忠心， 神就赐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第三句话啊，教会要听圣灵的第三句话，就是不要在真道上妥协，不要在真道上妥协。这个别加摩教会的问题，就是在真理上妥协。主耶稣特别讲到两个人和两组人，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巴兰的教会训，一个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历史在旧约里面民数记里面22章到24章记得很清楚早上没有时间来细讲，但是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巴兰的教训简单来说，就是他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来违背上帝。巴勒召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不敢听他，也不敢违背上帝，所以他就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呢，却用巧言呢、巧计呢，给人肉体的情欲跟满足。这个是主要的是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就是参与偶像的欢宴，并且认为属灵人不会因此而有罪。那这个教训就是说，你们呢可以去跟到偶像的庙里面呢去坐席，跟他们一起吃，因为你们是属灵人，属灵人呢是灵的，所以这个人呢吃点东西是肉体的，这些肉体的事情不会沾染你们的灵性。真的吗？那像这些的教训呢，就是在真道上妥协。那等一下，如果上帝许可，我会讲一点我在真道上妥协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我们今天要抓住神的话语，真道，不要听从巴兰的教训，也不要顺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持守。第四句话，教会要听圣灵的第四句话，就是不可容忍女性的领导。圣经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不大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在基督信仰里面，争议性的东西很多，如果讲起来一定吵一定争，有的争了历史争了500年几百年，几年前我都忘记了，3年前吗还是2年前，教会为着一个信仰的问题争到最后，有一批人想要做点什么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说，想要怎么，我不应该说他们背叛，他们然后跟不一样。但是我在本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争议性的议题，不好讲，所以我也是比较不讲。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妥协。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 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